马太福音系列43，先是以色列。马太福音10:5-15，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2月22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0:5-15，耶稣差这12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2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。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。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。那家若配的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若不配得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。以赛亚书1:2-20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。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。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，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果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倾覆，就成为荒凉。仅存西安城，原文是女子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、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诚意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。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眼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，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马太福音10的这段经文是神救赎计划中根基性的不再重复的一部分。假如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不顾上下文，就直接拿来应用在自己身上，不仅无益，甚至可能带来伤害。很多时候 这段经文被教导为应当直接照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去做，把它应用到今天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很久以前在预备去宣教时就曾接受这样的教导。祝普牧师曾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到东欧做了3年宣教士，既然使徒们出去宣教什么都不带，那么你也不必做准备，只要相信神会供应。但主耶稣在这里针对的是特定时期的一群特定的人。也有人根据路加福音中的话认为出去不要带武器。我们需要注意，这些经文当然重要，但不能直接照搬应用。神的救赎历史中有些事件是在历史中一次性发生，不可重复的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、复活、升天，这些只发生过一次，不会重复。他升上高天，在五旬节浇灌圣灵。无论你听过多少次五旬节圣灵浇灌，那都是一次性事件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五旬节。这段经文中耶稣与使徒之间所发生的事，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刻，针对一群特定的人，我们不应期待它再次发生。之所以知道这一点，是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。例如，主耶稣在这里给使徒的命令，后来他自己又做了调整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只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但到了马太福音结束时，耶稣对使徒说，你们要往天下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很明显，从十章直往以色列家去，到28章往普天下万国去，发生了转变。这里耶稣说，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2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。后来在路加福音22章中则有所改变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接着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历史在推进，十章中的这些吩咐在使徒后来生活中已不再适用。可以说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这些命令被收回，因此行事方式也随之改变。那么问题是，为什么在基督的事工中会有十章这些话？神在逐步展开的救赎工作中，对使徒以及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？首先要看到的是特殊的听众。基督在差遣12使徒第一次出去时，给出了明确指示，他们该去哪里，向谁传福音。不要到外邦人之地去，也不要到撒玛利亚人那里去，只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向以色列失丧的羊群传福音，并行神迹。旧约常用牧人与羊群的比喻，说明神与这个特殊民族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基督在这里差遣使徒到以色列家去聚集失丧的羊。在这一历史时刻，神在旧约中的预言正在实现，多年前对列祖的应许也在应验。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，除了个别外邦人，神主要向以色列这个民族施怜悯，行拯救。先知早已宣告，时候到了，神将要行动。保罗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弥赛亚也将从他们中间出来。正如以赛亚书所说，虽然以色列人悖逆，但神要借着弥赛亚来到他们中间，寻找他们，赐给他们救恩。现在马太福音10章告诉我们，日子到了，救恩已经来临，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正在眼前展开。这不是指2000年以后的事，而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，神的国近了，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实现，那个时代就是以色列得救的日子。 这意味着以色列人若要得救，必须从使徒那里听见福音。因此，这里指向以色列失丧的羊宣讲是有意且暂时的安排。正如前面所说，到了28章，使徒的事工将扩展到万国。即便如此，也有先后顺序，先是耶路撒冷，其次是犹大全地，再到撒玛利亚，最后直到地极。因此，在马太福音10章，使徒的精力必须集中在以色列家。到了28章以及使徒行传才转向全世界。我们会看到一段短暂的重叠时期，即同时向以色列和向全世界宣教，大约从主后30年到70年。之后，前者逐渐结束，后者持续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所呈现的是向以色列宣教，这是神对使徒的第一步呼召。神要借着基督和使徒重建以色列，当时的以色列人正是这些应许的直接承受者。历代先知所预言的大卫的帐幕、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重新聚集、圣殿的重建，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和使徒来实现，救恩临到以色列。弥赛亚已经来到，神的国已经降临，那位应许中的大卫之子就在他们中间，以赛亚所预言的救恩正临到这个时代的以色列。然而，这一代以色列人将拒绝弥赛亚，甚至呼喊要将他钉十字架。他们被聚集、被重建的机会将结束。因为耶稣曾应许，在这个世代结束时，以色列将面临审判，作为神子民的旧约，以色列将走向终结。原因在于神的应许已经临到他们，而他们对这些应许的回应将决定他们的结局。这一点在马太福音中非常清楚，除非人刻意忽视。在两章之后，基督说，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而这里有一位比约拿更大。又说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而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。耶稣的意思是，这个世代若拒绝如此大的启示，将面临比历史上任何审判更严厉的审判。在马太福音23章中，他说，我差遣先知、智慧人和文士到你们这里来，有的你们要杀害，要钉十字架，有的要在会堂里鞭打，从这城追逼到那城，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，从亚伯的血起，直到你们所杀的撒加利亚的血为止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世代。葡萄园的比喻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在马太福音21章，耶稣讲到一个家主栽种葡萄园，把它租给园户。到了收果子的时候，园户却打仆人，杀仆人。最后，主人差自己的儿子去，他们却把儿子杀了。于是，主人要除灭这些恶人，把葡萄园交给别的人。耶稣解释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。因此，神的国要从他们手中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神的国已经来到以色列，但他们却拒绝了。耶稣清楚地宣告，审判将临到这个曾被神拣选和眷顾的民族，圣殿将被废去，祭司制度将终止，神国的应许将转向一个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。而这一切发生之前，就是我们正在看的马太福音10章。福音先传给以色列，神的应许先向他们显明，神的国向他们敞开，他们中凡接受并相信的人都必得救。这一阶段是短暂的。使徒当前的优先事工将会结束，最终的审判将在主后70年临到，罗马人将毁灭圣殿，以色列的敬拜体系和旧约形式的启示 也将终止。在此期间，包括基督被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。主后30年到70年之间存在一个重叠时期，在这段时间里，福音仍向以色列开放，同时也逐渐传向外邦。这有什么意义？意义在于，神在这里预告了特殊的逼迫，这些逼迫发生在这段时期。正如马太福音10章所说，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。基督指的是，在福音传讲，基督被拒绝的时期，使徒将遭遇这些逼迫。这也帮助我们理解，他在马太福音10章所说的，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诚意，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这句话若不仔细理解，会让人以为在福音传遍以色列之前，耶稣就会再来。但实际上，耶稣是在说，在他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诚意之前，人子将临到，对这个民族施行审判。后来我们会看到，基督升天后借着圣灵工作，既带来祝福，也带来审判，这最终体现在圣殿被毁。因此，这是对以色列的提醒，福音具有紧迫性，现在正是蒙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得救的日子。这是神最后一次呼召他的子民。马太一再强调，这是最后一代以色列人，人必须做出回应。上面讲的是针对特殊听众的福音信息，下面来看传讲福音信息的特殊方式，也就是这信息应当如何传讲，使徒应当如何去做。第7节说，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又要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使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可以说，这是一个五重叠加的事工，传讲神国的道，告诉人天国近了。你们一定能听出来，这正是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信息。耶稣接续约翰的事工，如今又交托给使徒，说你们去传我的信息。连他要求他们行的神迹，也正是我们在前面8章、9章看到他亲自所行的。这是20徒将要出去，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他，传讲他的信息，施行他的作为。他们要借着医治来印证所传的信息。有一点很重要，正如使徒子时亡，以色列家去是暂时的，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是暂时的。我们不应期待传福音的人一直行医治，使死人复活之类的事，因为基督并没有这样的应许。需要再次强调，这是使徒及其特殊的事工，承担着极其特殊的职分。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读到这段经文，就期待同样的事情持续发生。在接下来的马太福音11章中，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带来了约翰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约翰是以赛亚所预言为主，预备道路的先锋，也是耶稣的亲属。他问耶稣，你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这实在令人惊讶。主耶稣的回答是，你们去，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由此可见，福音书中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作为暂时性的印证，为要证明神的国、神的掌权已经进入历史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一位？看这些神迹就知道。耶稣也说，即使不信他，也应当因这些事而信。这就是为什么说神迹奇事已经完成其阶段性的作用，因为他们有明确的目的，就是让人知道神的国已经进入人类历史。之所以需要这些神迹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是不寻常的。施洗约翰在监狱中困惑，神的国难道是这样的吗？既然你是弥赛亚， 为什么我仍然受苦？为什么罗马人还在践踏这地？为什么弥赛亚反而被拒绝，被钉十字架？神的国既然来了，为什么看不见？耶稣说，这些神迹正是在证明，虽然这信息令人震惊，虽然神国的实现方式出人意料，虽然世人普遍拒绝，这些神迹仍然宣告神的国已经真实的进入历史，神已经得胜，魔鬼被击败，疾病的医治，人的洁净。这些神迹印证了耶稣所传的信息。神有一群特殊的听众，就是以色列，有一个多层次的信息向他们宣讲，使徒则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去行事。对今天来说，这段经文中较难理解的，可能是8节到10节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行路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2件褂子，也不要带鞋和拐杖。人们对这段看似奇特的经文提出了各种解释。其实，耶稣是在提醒使徒，他们所参与的是一个恩典的国度，你们白白领受，也要白白给予。不要借此谋利，就像使徒行传8章中的西门那样。作为恩典之国的子民，基督差遣他们，并应许神必保守，供应他们。当时对以色列来说，时间紧迫，不可拖延。你们出去，神必供应你们的需要。进入人家，就为那家祝福。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，谁配的，就是那些愿意接待使徒，接受他们信息的人。相反，拒绝的人，就是不配的人。因此，一个人如何回应耶稣的信息，不仅关系到今生，也关乎永恒。到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。使徒所传的信息与差遣他们的主密不可分。拒绝他们就是拒绝主耶稣自己，从而承担相应的审判。凡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，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，离开外邦之地时会把鞋上的尘土抖掉，表示不愿把污秽带回圣地。如今耶稣差遣使徒到以色列，若有人拒绝福音，就把他们看作如同外邦人一般。这是在宣告，若拒绝神的启示，就落在审判之下。福音信息本身将界定一个人的结局。神的国已经临到，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回应。若拒绝，将面临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严厉的审判。耶稣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当时的时间与处境极其特殊。神已经来到他子民中间，这个民族曾领受神极大的祝福，是列祖的后代，是出埃及的百姓，即便悖逆，神仍不断保守，并应许重建他们。如今正是应许实现的时候，他们是弥赛亚的百姓。但如果他们拒绝弥赛亚，会怎样？当神道成肉身来到他们中间，他们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一切显明，他们对神说，我们不要你。在马太福音结束之前，神已经宣告了对这一代的审判，这是不可逆转的。当这一代结束时，审判开始。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，毁灭圣殿，终止祭司制度与献祭体系。从此，旧约意义上的以色列不再存在。主后70年之后，只剩下一种圣殿，就是神子民本身。保罗教导说，我们是圣灵居住的殿，彼得宣告，我们是活石，被建造成神的居所。没有两个圣殿，也没有两套献祭制度，只有一位大祭司，只有一座圣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，可以讨论国家之间的关系，但不能改变神在救赎历史中关于以色列的启示。根据圣经，以色列作为民族，不再是神独特的圣洁之地，不再是神唯一的特殊子民。 这些身份归于由犹太人与外邦人组成的教会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时，就是在圣洁之地，将来要进入新天新地，归耶和华为圣。神借着这段经文，把极大的权柄托付给使徒。拒绝他们所传的弥赛亚，就是拒绝神，其后果极其严重，甚至导致整个民族被弃绝。当使徒宣讲时，他们带着从天而来的权柄，不在于他们个人，而在于他们所传的话。这些话不仅关乎救恩，也关乎审判与定罪。这一工作今天仍在继续。使徒把这信息传给教会，教会再把福音传向全世界。凡接受这福音的，就得永生，得着其中一切的祝福。凡拒绝的，终将被定罪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愿我们凡有耳的，都能在福音中听见基督的声音。你是否相信弥赛亚？你是否相信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罪人到底？若你相信，我可以坦然宣告你的罪的赦免，你可以站立在神面前，你本当受的审判已经过去，不再被定罪。若你拒绝，我也可以直言，你的罪仍然存在，你仍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此刻的荣耀在于圣经说，今日你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。信靠基督，你就可以从死入生。今日就是拯救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再次悔改，再次信靠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